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有一篇文章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作者提到，如果摩西拿出他的手机拍摄荆棘燃烧的影片，而不是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他会不会错过上帝对他说的话呢？如果玛利亚在日常的工作休息时间滑手机，他会不会因为分心而没有注意到天使的到来呢？平心而论，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卡在某个地方，像是我们在杂货店排队等候，或者是在公车上缓慢的移动，我们好像都会掏出手机不断地滑动画面，一页又一页，试图逃避时间，希望时间能够过得快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直接没有看到燃烧的荆棘从旁边走过，或者被天使打断之后低头回去看自己的手机。摩西和玛利亚见证了永恒打破世俗的那一刻，见证了奇迹打断平凡日子的时刻，他们完全活在那个时刻里。亲爱的同工，在忙乱的时间里，我们仍旧要警醒，不要错过了燃烧的荆棘，神与我们相会的重要时刻。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结束了谢挺博士的旧约几卷书的精彩研经系列。今天的神学补给站由神学院杜院长和我们分享，主题超前部署影响未来。杜院长以新约马太福音24章第一节到26章的第一节来谈到如何迎接主的再来，我们应当如何做准备。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主来的日子近了，如何在今生为永恒做准备，如何坚守信仰，教会如何迎向未知的挑战，请听超前部署迎向未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当我跟同工们一起在思想主题的时候，所以同工们就觉得超前部署这样一句话，那对于整个我们属灵的基督徒在预备自己迎接主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所以我在主的面前祷告思想，主就给我马太福音25章的3个比喻，那作为讲道的主题。最近我常常参加很多的婚礼我发现现在年轻人这个要结婚好像比我们以前要麻烦多了，要复杂多了当然要忙结婚，第一个可能要拍婚纱可能有的人甚至呢他去借一个很漂亮的旅馆，或者甚至可能到海外去拍婚纱。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基督徒，那他要在教堂里面举行一个这个基督教仪式的这个婚礼他需要找一些人牧师传道来在这个婚礼里面，可能要祷告，可能要证婚，可能要勉励那第三个呢，他要办一个喜宴这个喜宴本来只是大家快快乐乐的吃吃喝喝，亲朋好友来祝福，但是你发现在这个喜宴里面哇，他们预备了好多的节目让你一边吃一边看一边听然后结完婚之后呢要度蜜月 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大概经济条件还不错，所以他们就选择到国外去度蜜月。所以有的人为了忙这个婚礼啊，哇，可能好几个月前就开始准备啊，而且呢，不仅开始准备，我看他们的计划好像我们以前当兵的作战的手册一样啊，很多的细节，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要花多少钱，要找什么人来帮忙，哇，这是麻烦得不得了。但是我就想啊，婚纱怎么拍啊，教堂的结婚的感恩礼拜怎么进行啊，喜宴到底要规模多大，要吃什么菜，这个对他们婚姻之后的幸福有没有直接的影响呢？有吗？啊，我们大家摇头哈。其实这个婚礼只不过是可能一天，或了不起加上蜜月一个礼拜就结束了。结婚之后，未来的可能30年、40年、50年，那个才是关键的因素，对不对？啊，其实你拍不拍婚纱啊，甚至你要不要在教堂举行感恩礼拜，或者你的喜宴到底要请几桌，要找什么样的人，要有什么样的节目，坦白讲对你的未来的婚姻的幸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反倒对你婚姻的幸福与否，你应该好好准备的是你需要做婚前的辅导啊，透过婚前的辅导让你们两个人真正的彼此的认识，欣赏对方的优点啊，也接纳对方的缺点，同时要厘清到底我们结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啊，我们要男女知道男女之间的差异，那我们才知道如何的真正的彼此相爱，那个爱不是只是口头上，爱也不是只是在那种感觉的里面，爱其实是行动啊，甚至按照圣经来讲，这个爱是放下自己，以对方的需要为优先啊，然后学习沟通，学习怎么样的处理冲突，这些东西你没有准备好，哇，你当然进入到婚姻，你碰到问题你就不知道该如何的去面对啊，所以我看到很多的新闻啊，讲到有些年轻人啊，他们花了好多的钱结婚啊，结果呢结婚不到一年两年就离婚了啊，当时花了好几个月做准备，结果很可惜的，他们并没有为着未来他们几十年的婚姻的生活做好预备，以至于他们只是为婚礼做预备就前功尽弃啊，很可惜他们没有为婚姻的生活来做准备啊，所以准备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要用马太福音25章来跟各位分享怎么样迎接主的再来，我们应当如何的来做预备。那当我们讲到这一次的这个经文是马太福音25章，那其实呢它是从马太福音24章的第一节到26章的第一节，这一整段经文呢 是所谓的橄榄山的讲论。那这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第5段的讲论啊，如果你仔细看马太福音，你会发现马太福音的记载是从耶稣基督的讲论、工作、讲论、工作穿插的进行的啊，因为马太福音描述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那位君王啊，对一个君王来讲，他的言论就是他的治国的方针啊，他的工作就是他怎么样把他的言论能够实际的把它落实出来啊，所以啊，24章到25章是马太福音的第5篇的讲论，而在这5篇的讲论里面，我们看见它主要有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24章的1到42节，是讲到圣殿篇，耶稣预告耶路撒冷的圣殿要被毁，同时用这件事情来讲到他将来要再来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第二，从24章的43节到25章的30节，就是比喻篇，他用了4个有关于耶稣再来的比喻，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的预备自己。然后25章的31节到26章的1节是讲到最后的审判，当他来了之后，再来之后，最后要对万民做审判。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在24章到25章整个经文的结构。那当我们看前文24章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到它是预告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那么这个历史的事件呢，可以 被看作是一个范式啊，或者被翻译作典范，这个一个事件其实是指向幕后，指向末世，指向一个类似的事件的发生。那其实不仅是如此，在当时的主后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它只是一个开始而已，而这个开始是指向的幕后的事件，而这个幕后所发生的这个事件呢，其实是更为严重的，是更为全面性的。所以其实神老早在历史里面有许多的作为，这一些的作为都是在预告将来末世所要发生的事情。那当时主后70年，罗马大将军提多带着他的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最后并且把耶路撒冷攻占，不仅攻占，把耶路撒冷的圣殿完全的毁灭，把所有当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全部赶离开啊！所以神的子民以色列国的灭亡就是在主后70年，主后70年。而耶稣基督透过这个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这件事情，它是代表在未来在末世的时候啊，神的子民要遭受到非常严峻的迫害考验。然后虽然神的子民受到迫害考验，但是呢，人子必定会降临，不仅降临，而且要拯救他的子民，同时呢，也要把一切敌对的势力完全的消灭于无形。所以这一次我所讲的选的三段都是比喻，那我简单的把这个比喻的原则，解释比喻的原则跟大家做一点说明啊。以下我所讲的这六个原则是从赖若翰牧师的十部释经法里面所把它引用出来的。第一个，我们解释比喻，第一个要先认清这个比喻的听众到底是谁啊，你要了解这些听众的背景，他们的属灵的情况。好像路加福音15章，耶稣讲了三个比喻，失羊、失钱啊，跟失人的比喻啊。那其实呢，他一开头就有讲到比喻的对象，其实税吏啊、罪人，他指的就是小儿子啊。然后大儿子指的是谁呢？是指的那些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啊。所以耶稣是针对当时的听众来传讲的，所以你要认清到底比喻的听众是谁。第二，解释比喻必须要配合它的上下文理，还有它的写作的宗旨。我在说我们读圣经一定要非常注重上下文，因为一段经文的存在不是单独的存在，它一定跟上文跟下文是有密切关系的。好像刚才我说路加福音15章，第一个是100只羊掉了1只羊，第二个比喻是一个人有10块钱掉了1块钱，然后再来第三个比喻是一个家庭一个父亲有2个儿子，请问掉了几个儿子？很多人回答一个，但是我告诉你2个，两个都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小儿子是浪子，他是不义的，但是大儿子呢不是出家的浪子，大儿子是在家里面的浪子，因为他没有体会父亲的心，因为大儿子自义，所以两个都失落了。所以这个比喻的安排啊，耶稣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如果你注意看他的上下文，好，了解他的宗旨，你可以知道到底他在说什么。第三个，每一个比喻都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换句话说，当我们看比喻的时候，你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去详细的解释啊，它有一个中心思想，你只要抓住中心思想就可以了啊。第四个，这个比喻常常到了最后一句话，它就带出了这个比喻的重点。像等一下我们讲的哈，25章的1到13节，它其实最重要的重点就是13节的那一句话。好，第五个比喻，我们要注意，通常都是跟描述上帝的国有密切的关系啊。第六个比喻，它有它的生活的背景的资料，所以我们看比喻不能够按照我们今天的观点，不能够按照我们现在的生活的背景，要按照当时的生活的背景去解释它啊，要不然我们可能就解释错了。好，所以这六个就是我们一般来看解释比喻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好，我们今天就进入到本文，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带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戏里。
好，首先我们看这个比喻，它是用一个婚礼的一个生活的背景来作为一个场景。对犹太人而言呢，这个婚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非常欢乐的。所以当他们有人结婚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他们的亲朋好友找来，把他们的邻舍，然后而且一起庆祝。这个庆祝大概花多少时间呢？大概他们的婚礼是1个礼拜的时间，不像我们今天大概一天就把它处理完毕了。他们的婚礼大概是1个礼拜，所以是用非常欢乐的这个方式在庆祝。那我想原因很简单，因为婚礼是人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而且通常婚礼一生几次？一生一次而已。啊，所以总是极尽所能的啊，我们希望带来欢乐。那所以在这个婚礼的时候呢，通常很多的他们的做法就是啊，新娘会跟她的陪同从她的家里面出来，那么新郎也会从他的陪同从另外一个地方出来，那么到之后呢，他们会合，然后就进到这个新郎的这个家里面啊。那所以他的场景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你看见这个10个童女显然就是陪伴跟等候的人啊，他不是新郎也不是新娘，他是在这个婚礼里面呢，他是陪伴跟等候的人。所以圣经呢就把这10个童女呢就分作了2个大类啊，一个大类叫做愚拙的童女，那么另外一个大类是聪明的童女。那他怎么描述愚拙跟聪明呢？他讲到愚拙的是拿着灯，但是呢却没有预备油啊，请注意这个灯不是那个小油灯啊。耶稣很多时候他讲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点灯，那个灯是小油灯啊，那个是里面的油非常的少啊，有一个灯蕊，然后那个亮光也非常的有限啊。但是这里的灯呢是火把啊，是火把啊，它的亮度比较大。啊，通常这个童女点着火把呢是要引路用的啊，要引路用的。所以圣经描述这个愚拙的童女呢是有拿着灯，但是呢没有预备油。那聪明的童女呢是点了灯又预备油啊，所以差别在一个有预备油，一个没有预备油啊。所以当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圣经这里所讲，耶稣所讲的愚拙跟聪明，不是指你的 IQ， 它也不是指的你的知识的水平，不是，而是呢他在强调你面对某一个状况，你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反应跟行动。哦，那照理讲哈，因为很多的婚礼其实在迎娶的时候都是在晚上啊，所以打着火把呢其实是要做引路的，是要做照明的啊。当然它就不是小小的灯，小小的灯所用的油就非常有限，可是它用的是火把，如果这个时间要很长的话，它必须要预备足够的油才能够让那个火把能够继续的点着。那很显然的，这10个童女分作2类，一类是很聪明的，可能他考虑到这个时间可能会延续很久，所以预备了很多的备用油啊。但是呢这个愚拙的显然他没有预备。那到底在这个比喻里面人物到底是指的是谁？我想就马太当时在写作的时候，这个新郎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因为马太福音24章他更多的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新郎指的是耶稣基督。那愚拙的童女跟聪明的童女指的是谁呢？当时的马太很可能他指的这个愚拙的是指的拒绝福音的犹太人啊，因为马太福音是针对犹太人所写作的，而很多的犹太人当时并不相信并不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愚拙的童女指的就是拒绝福音的犹太人，而聪明的童女呢指的是接受福音的外邦人。马太 故意常常引用一些外邦人接受耶稣基督来挑战当时犹太人，他们明明是上帝的子民，但是却不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啊。所以愚拙跟聪明分别是指的这两类不同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看五到十二节，五到十二节一起来读，请。
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好，这里让我们看见，
显然这个新郎在迎娶的过程里面，这个时间 delay 了，拖延的非常非常的久，拖延到一个地步呢，所有这十个童女里面呢，可能因为体力不支也都睡着了啊。那这个迟延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跟二十四章来做一个对照，你发现在二十四章里面它有两次谈到迟延的事情啊。第一次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三十六节啊，那你说，但那日子那时辰，这个那日子那时辰，请问指的是什么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说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而且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啊。照理说神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但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时间，好像只有掌握在父神的手里面啊。这里耶稣说连子也不知道啊，所以因为不知道，所以呢就带来了这个他再来的延迟，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我们看到的。同时你看在另外一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四十八节，他说，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啊。在想不到的日子，在不知道的时辰，那跟刚才那个经文是一样的意思。他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所以这个迟跟刚才我们在二十五章所看到的那个迟延是同一个字。很显然的，我们看见照理讲半夜不应该是新郎出现的时候，虽然当时的婚礼都是在晚上，很多时候迎娶是在晚上进行的，但是呢显然因为他迟延的出现，所以带来众人都已经熟睡啊。请注意，这个熟睡不是只有这个愚拙的熟睡哦，是连聪明的十个全部都熟睡，所有的这个童女都熟睡。那不仅如此，显然半夜的来临，显然新郎是姗姗的来迟。所以这也印证了我们会思想一个问题，耶稣不是说他再来吗？为什么从他说再来到现在已经过了两千年了，为什么他还没有再来呢？那我想只有一个答案，是的确按我们来看好像迟延的，但是在彼得后书讲得非常清楚，他啊不是单言，他乃是宽容，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啊。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到现在还没有再来，并不是因为他单言，乃是因为他宽容，乃是因为他宽容。所以我想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做了万全的打算跟预备，所以呢他们想可能这个婚礼要延续非常长久的时间，所以他们不仅预备的灯要照亮，同时呢如果这个时间延迟了，他们也预备充足的油在他们的身上，以至于呢当原本这个火把的油用尽的时候，他们可以随时的添加油。所以显然他们早就预备 早就料想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他们就采取了适当的行动。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所讲的这三个比喻，它全部都是用对比的方式来看两种不同的人。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以上的神学补给站栏目是由神学院杜院长和我们分享，主题超前部署影响未来。下周我们会继续这个精彩的内容，请您持续锁定。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歌名是我们等候你耶稣。等候向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考验人的耐性以及对神的顺服。我们一同学习，只等到主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我们等候你耶稣，深深坚定。